因为17章呢，我是分了好几次来跟你们灵修，所以呢，你们一定要知道整个17章的前面的第一节啊。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所以整个17章都是在这个耶和华向他显现的过程当中，神与他说话。那么在前面的12、15章的时候，耶和华神都向亚伯兰有显现，但是这一次有什么特别呢？在前面16章的时候啊，我记得在前面十六章的时候，我花了点时间跟你们解释什么叫耶和华的使者，对吧？前面16章的时候啊，跟你们花了点时间来解释什么叫做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在创世纪的时候，在创世纪的记载当中是非常特别的。耶和华的使者向亚伯拉罕、向以撒、雅各啊，他们的以色列的先祖们显现。而耶和华的使者显现的时候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在显现的时候，他的特征是既用第一人称称呼自己，又用第三人称称呼神，既用第一人称称呼神，又用第三人称称呼神，对吧？还记得吗？我在之前跟你们讲过了。那么我在我但是在这个17章这里呢，它不是耶和华的使者。17章这里，它不是耶和华的使者。圣经讲得很清楚，是耶和华向他显现，而在整个17章，耶和华对亚伯兰所说的话全是第一人称，全是第一人称啊，全是第一人称，一直到22节，神和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如果没有22节，在17章前面啊，耶和华神向亚伯拉罕的显现呢，我们都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在一个异梦啊，或者说在一个异象当中向他显现。但是在这里的22节呢，是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圣经特别讲到就离开他上升去了，这就说明这是一个有形有体的显现。而这是而而在而在原文当中，这个一个离开上身啊，都能表明这些动作是一个有形有体的显现，而这一个有形有体的显现又不是耶和华的使者，明白了吗？这是非常特别的，这是在创世纪当中，耶和华向他的列祖来显现，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而且呢，这里很明确讲离开他上升去了。那么这个地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很难把它归为耶和华的使者了。但是很明显呢，这个地方的这样的一个显现，神像亚伯拉罕的显现，具备耶和华的使者向列祖显现的几大特征，这是一种圣礼型的显现。就是有形有体的向他们显现，用一个有形体的一个事物来表明一个啊，因为神是无形无体的啊，所以它是具有第一具有圣礼型的这样一个代表。第二，很明显的就是指向于将来耶稣基督的降临和复活升天之间肯定是有关联的。 所以这里的二十二节，神和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神说完了些什么样的话呢？在17章呢，第一，向他重新来立约，与他改名，将撒来改名，让亚伯拉罕和撒来不仅这两个人，而且他们的后代都世世代代的归给自己。然后用割礼作为亚伯拉罕之约的证据，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话。而当这些说完之后，神就离开他上升去。而当神离开他上升去之后，23节，正当那日，就是就在那一天啊，没有拖延的，就在那一天，就讲完话那一天，当天。亚伯拉罕就遵着神的命，就遵守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啊。无论是家里生的还是用银子买的，遵守上帝的吩咐，都行了割礼。而那个时候，亚伯拉罕99岁，以实玛利13岁啊。那么他包含他家里的男丁，可能有刚刚出生的，都行了割礼。啊，正当那日啊，26节再次强调，正当那日一同受了割礼。正当那日这个时间概念点，正当那日这个时间概念点是这里特别强调的啊，遵着神的命。所以这里是特别强调这个时间点没有任何的拖延，亚伯拉罕就遵着神的命。啊，行了割礼，那么割礼一旦施行，就意味着这个约就成就了，啊，正式生效了啊。然后割礼的意义，我之前也跟你讲了，不仅是代表亚伯拉罕啊，而且亚伯拉罕将来一切的后裔都在这个约当中承受上帝的应许，并且，但是另外一方面啊，归神所有，已经完全的归神所有。好，那么在这里，以实玛利也受了割礼啊。这里讲到以实玛利也受了割礼，那以实玛利也受了割礼，这个记号就意味着神也同样会赐福给以实玛利。但是这个赐福，我昨天跟你们讲了，这跟神在以撒那里的赐福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属天的赐福，一个是属灵的赐福。好，有人问亚伯拉罕亲自见到神，人无法亲自见神的面，这是不一样的。这是两个概念啊，所以你问这个问题，就说明没有理解前面我讲的耶和华的使者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种圣礼型的意义啊，这是个圣礼型的意义。当耶和华的使者用第一人称称呼自己的时候，说明他就是从神啊三位体的神的某一部分向人有形有体的显现。那么。前面在讲到耶和华的使者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是来代表将来耶稣基督向人的显现。只是这个里面的区别是，耶和华的使者他是暂时的，取了一个人可见的样子向人来显现，而基督是永永远远取了人的样子。那么在这个地方呢，17章的这个地方的22节呢，我要跟你们讲的又和前面讲的耶和华的使者有些特别，所以这是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但是这个地方虽然是比较特别的，但是它仍然具备前面耶和华的使者的这两点意义啊。第一方面，它是一种圣礼型的意义啊。第二方面，从属灵上就是来代表将来耶稣基督向人的显现，而也代表耶稣基督的离开，这里面肯定是有关联的。但是因为圣经没有一些其他的经文啊再次来做印证，所以我们只能从经意的理解上来讲，理解到这一点就可以了。在新约当中，只有当耶稣基督的，在新约当中，只有当耶稣基督来降临，啊，道成肉身，啊，将整个上帝的救赎的旨意展开，道成肉身，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直到他复活，上帝将天父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然后到他离开。他离开意味着什么？开始意味着地上的百姓圣灵降下，地上他的百姓开始他在地上的工作。同样，在这个地方，当神离开 当神这个约成就了啊，这个神来了，实际上来再次来重申这个约，这个割礼成为亚伯拉罕为撒拉改名，赐下割礼作为这个约的证据，这个约成就。但是神离开，这所以22节跟23节是相连的，离开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命给他们的行割礼，这两句话是相连的，这是亚伯拉罕的行动和回应。好，我们把17章啊，那个用了差不多几次的时间，实际上讲了几次啊？实际上讲了星期天一次是吧？星期天一二三四五六，实际上讲了7次吗？有那么多吗？实际上我是星期天就开始讲了是吧？啊，实际上讲了6次是吧？对，实际上讲了6次把它讲完啊。所以呢，它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整体啊。你们需要有些回顾啊。如果你前面有漏了没有听的，需要把前面有些回顾。要明白，最重要的是要明白17章和15章、12章的区别。上帝为什么要分3次向亚伯拉罕重申这样一个约？重申这个约的意义要在十七章里面才得到完整，要在亚伯拉罕的改名当中才得到完整。好，所以刚才我在实际上强调的这句话，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的偏差。亚伯拉罕之约正式成就了，当神离开的时候，神已经再次准确无误的向亚伯拉罕、向他妻子撒拉宣告，要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赐福给他们，应许。对吗？赐福给他们的应许已经非常清楚了，他们不应该有任何的质疑，就是明年的这个时候，撒拉就一定要生一个儿子的啊。然后，同时第二个方面是什么？你和你的后裔，亚伯拉罕和你的后裔，因着割礼世世代代归给我，已经不再叫亚伯兰了，要改名叫亚伯拉罕了。这两件事情是合而为一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理解基督教信仰，只愿意接受前面一部分，不愿意接受后面部分。如果你把这两件事情分开，只选择前面部分，就意味着前面部分你也没有。我再强调一遍，你也没有，因为这两件事情是合在一起的。而这个呢，就是直接对应新约一样的啊。当我们领受羔羊的宝血，就意味着被他所赎买；当我们被他所赎买，就如同逾越节的羔羊。以色列人因着逾越节的羔羊被赎买出来，他们也因着逾越节的羔羊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所有的长子都是属耶和华的，所以利未人要把他们赎出来。所以理解这个概念，这两件事情是一模一样的啊。割礼到了新约就废除了，对啊，那么什么东西代替了？什么东西代替了？什么东西代替割礼了？那我问你呢，什么东西代替割礼的回应？让我。这个人是姊妹还是弟兄？你回答我，什么东西代替割礼的 婴儿洗代替割礼，洗礼代替割礼，怎么婴儿洗？怎么十字架代替割礼了？怎么会圣灵代替割礼？你们怎么回答的？什么意思？我前面都白讲了，我应该花了一次灵修跟你们讲新约当中割礼的，我记得我应该讲过的保罗和耶稣基督对割礼的教导，我应该跟你们讲过。洗礼啊，洗礼就是新约当中就是用洗礼的啊，用洗礼来代替了割礼了。好，明天主日我们来分享18章啊。分享18章，我在准备18章的经文的时候啊，在准备明天主日的信息的时候呢，我再次有很深的体会，就是圣经是一个整体。就是我很担心什么呢？我很担心你们呢听得太零散，因为你们以前所听的信息都是零零散散的，所以我要系统的跟你们讲。但是呢，因为我们是每天讲，每天讲。你前面的内容不了解，你后面的内容是听不懂的。18章一定是要建立在17章的基础之上， 如果你17章不能理解，你18章就听不懂。等到这个主日晚上，我再讲十八章的时候，三个人啊，两个天使，一个耶和华的使者，向亚伯拉罕显现，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来的目的你不建立在17章，就无法理解18章。所以你们很多时候，你们的我们很多时候对圣经的理解之所以有偏差，就是在于断章取义。就你只是拿出一部分的经文来随意的解释，而不把这个经文放在上下文和整体的上帝的旨意的环境当中去解释啊。这就是我解经三原则讲的第二个原则：经义，忽略了经义。忽略了经义的话，圣经就像任你打扮的小姑娘一样，你随便你怎么解释都可以。所以你们思考一个问题：18章为什么这三个人要向亚伯拉罕显现？他们下来的目的是什么？这就是你要理解创世纪18章的一个前提。明天主日呢，我们应该是分享18章的1到15节啊。明天主日晚上，我们分享18章的1到15节。那个主日的账号密码可以再发一下，可不可以上新的？那个你们不要被这些概念所迷惑，选民、约民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别。对。
我导致就觉得特别震撼，对，就好像这个还没办法糊弄我，现在。
哎，你们安静。OK，现在听到声音吗？刚才可能卡了啊。刚才我跟你们稍微梳理一下一些个概念，因为有人问什么约民跟选民，不要被这个问题给搞混了。首先，约民跟选民并不是圣经当中的概念。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如果要有约民这个概念是指什么？当我们说到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谁是约民呢？凡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他们都是这个约民。那以实玛利不在，以扫不在，他们不是这个约里面的。那这个约民的意思就是在这个约当中承受上帝的应许，但是他们要归给耶和华。 那么这些约民当中，是不是所有人都是上帝真正的百姓呢？那当然不是。但是记住，为什么说约民这个概念并不好？为什么？因为约本身在改变，听懂没有？约在变化。那么如果到了新约当中，在耶稣基督的那个新约当中的人，当然都是上帝的百姓。这是从约民这个概念当中来的。那什么叫做选民呢？我们常用选民是指什么？这个概念，你们不一定不要乱用很多概念，因为你用很多概念跟别人在讲话的时候，在概念没有被正确的基于圣经去定义的话，基本上是鸡同鸭讲。选民这个概念，在它是一个差别非常大，它的内涵可以非常是以色列人，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是选民。有的人在讲选民的时候呢，是讲选民呢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先就拣选的那一部分人叫做选民，这概念根本不一样，所以你根本不能够这样去直接去定义的，听懂没？你们脑海当中不要被这些概念给搞混，首先要清晰的定义这些概念本身的内涵。清楚吗？好，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今天还有点时间，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和讨论啊？包括17章，包括前面的问题啊。然后，如果你们是中间进来听的，从创世纪第一章要开始，前面都要补听。然后，在生命的粮的这个网站上，之前的约翰福音的灵修，我特别推荐大家一定要听啊。如果你之前因为有很多人都跟了听了2年了，前面更多前后书啊、彼得前后书啊、约翰一书啊都已经听过啊，约翰福音啊都已经听过。如果你前面没有听过的话呢，你前面的内容都是需要补听的啊。